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的，也可以坐着读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罗马书三章的几处经文，我们看到的可以一起来读罗马书三章十节起。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好，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看一个人不再是罪人了。上帝看这个人他是无罪的人，那么上帝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呢？不是根据这个人的行为不是的，来看他是否在心里真正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他在心里真正的是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神看他就是一个无罪的人，这就是因信称义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被上帝就称为无罪的人，就是义人，这就是因信称义。这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有许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不公平，觉得不公平，觉得你看他这个人做很多坏事情他只要信耶稣他在上帝眼中他就是无罪了他死了就去上天堂那有些人你看他做了好多好事情但是就因为他不信耶稣那上帝看他就是罪人，很多人觉得这个很不公平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在主耶稣的左边和右边分别也钉了两个强盗，那这两个强盗当然是罪有应得了，那主耶稣是无罪的，但他主耶稣身边的两个强盗那当然是罪有应得。那么其中在主耶稣右边这个强盗呢他在最后生命在地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结果主耶稣怎样呢？就说今夜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他是第一个由主耶稣亲自带回天家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强盗他是一个强盗，他一辈子可能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可能害了很多的人那么而且他自己也是认罪他说我所受的这个刑罚我被钉在这里是我跟我所做的是相称的，我罪有应得，简单他是罪有应得但他信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靠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那么他求主耶稣基督，当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因着他这个信心，哪怕他曾经是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的坏事情，甚至伤害过很多人，但就仅仅因为他这个信心，他就是主耶稣亲自带到乐园里回到天家第一人很多人就觉得很不公平，这样很不公平。那么圣经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年轻人另外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就很自豪地宣布这个摩西的律法，上帝借着摩西赐给我们的律法从小都遵守了我们相信这个年轻人也不是在撒谎，也不是在骗人，他可能很自豪地宣告，他可能确实在人看来他也真的就是这样从小就循规蹈矩，从小就是一个守规矩的孩子那么 哎，结果我们也都知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少年官的故事。结果这个少年官怎样呢？离开耶稣，忧忧愁愁的走了，天国跟他无份无关，永生跟他无份无关。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心里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那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吗？啊，上帝不看人的行为，上帝就看着这个人是否在心里真正的信耶稣啊。他如果心里真正信耶稣啊，他就得救啊，他没有真正信耶稣他就灭亡，这样似乎是不公平啊。那么为什么上帝不看人的行为呢？啊，看这个人的行为来判断，那不岂不就是很公平吗？啊，根据行为来判断。好，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前两天就发生一个轰动全美国，哪怕轰动整个世界的一个悲剧就是一个31岁的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活动家Charlie Kurt 被刺杀，尤其是在这个就我们隔壁州犹他州一个大学校园里面，他正在公开的辩论，在一个公开的环境当中然后现场大概有几千名学生啊，现场啊，他就被当场就刺杀啊。那么这件事情是轰动整个美国啊，因为这个31岁的年轻人，他影响还是蛮大啊。他到处去就是去传讲他所认为的一种保守主义的一种观念啊。那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因为不喜欢他听到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结果就刺杀他。那么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啊，更是让人心痛。那尤其让人心痛的是，就是当时这个被暗杀的被刺杀的这个查理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就在现场。哦，简直，那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心痛啊！这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啊，在众人面前这样的被刺杀。这个凶手后来很快也就就是他也被抓获了啊。那么这个凶手被抓捕，然后他呢，他就说他为什么要刺杀这个查理啊？他就说他不喜欢他的言论啊，他总是说些这个他很讨厌他的言论。结果他就决定就开枪夺取他的生命。然后这个杀人凶手啊，他居然还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啊。那么因为查理这个人呐，他语言语里充满了仇恨啊，所以我就枪杀他。所以听到这个凶手这样讲，真的是就是很荒谬啊。那你这种杀人的行动，那不更是充满了仇恨吗？那不更是可怕罪恶的行为吗？啊，那么更是让人痛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人呐去为走上街头啊，为这个查理·科特为他哀悼啊，去缅怀他，去纪念他。当然还有一些人甚至去支持那个杀人凶手啊，觉得哎，他好像做了他所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这一个现实的悲剧啊，实实在在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靠自己的行为称义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好像这个杀人凶手，他觉得他这种罪行在他看他不认为是罪行，他甚至认为我这是替天行道啊，我这是在做一种某种正义的举动。那么其实这种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这种观念会造成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的后果啊。那么就是远自80多年前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他一直认为他做的都是对的，都是正义的事情啊，复兴整个日耳曼帝国，甚至恢复这个第三帝国的荣耀啊，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然后那个什么奥斯曼啊，什么俾斯麦第二帝国，然后到他第三帝国了，他要恢复那个神圣帝国的荣耀啊，他要复兴他所认为的优秀的上帝优秀的民族啊日耳曼呐、啊，他也觉得他肩负这个所谓神圣的使命呐、啊，他要把他认为一些邪恶的一些民族种族从这个地上抹去啊，哎，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啊，他甚至当时很在他的 有很多很多人拥护他，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一个希特勒先生他是一张张选票选上去的，是德国人民选上去的。哎，当然我们也知道他给整个世界啊，给自己的祖国带来非常非常可怕的伤害啊，犯下可怕的罪行。但是呢，在他自己来看呢，甚至在很多很多支持他的人来看呢，他们觉得哎，这他们很认同这样的行为。那么上次八十多年前那个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到现在就是那个开枪杀人的那个年轻人，哎，他觉得他的举动是他认为是正义的啊，他认为还表达了啊一种啊正义的举动，他甚至为自己这种罪恶啊这种丑陋的罪行，他甚至感到骄傲自豪，他甚至成为一些人，我们且说极少数人吧，就说极少成为，甚至成为极少数人心中的正义英雄。哎，所以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人靠行为称义啊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后果，就是这样的。哪怕最邪恶的杀人凶手，他都会靠自己的行为他在称义啊。那么这个查理被暗杀呢，就引发很多人思考啊。那么有人就总结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啊？那么他就指我们北美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就说啊，很多人心里啊充满了可怕的思想，然后口里呢说出可怕的话，那么结果就一定会出现这些可怕的行为啊，就是这样。那这当然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社会现实了，但是我觉得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他心中这种可怕的想法，口里说的可怕的话，他都认为是正义的，他都认为是对的，他并不认为这是可怕，这是邪恶，这是丑陋啊，他并不认为自己心里想的口里说的啊是不好，他认为是很好。那么最后必然会导致一些行动 action， 会导致一些行动出现，所以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看着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箴言十六篇的第二节和第二十五节。好，我们看到第二节，一起来读。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每个人都看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看自己是对的啊，就是包括那个杀人凶手，他看自己是对的啊，他甚至为自己这个行为他还称义，靠行为称义，他靠自己这个行为称义，其实是最丑陋邪恶的行为啊，按照今天媒体的话说是懦夫的行为，哎，但是他却不这样。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每人一切所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但耶和华衡量人心，耶和华看到是什么呢？人心里面都是丑陋，都是罪恶啊！所以神的结论，神衡量世人人心的结论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不管世人怎样说自己啊，不管世人怎样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啊，但是上帝已经做出了判决，所有人都是罪人，因为上帝的结论是从人的内心衡量的结果。那么二十五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这条路到底是什么路呢？就是靠行为称义的路，靠自己行为称义，自以为义这条路。因为前面说到人一切所行的，在他自己眼中看都是对的，都是清洁的，都是好的，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然后这就是啊，我人生的要走的路，人生的方向，我看我走的路就是对的，结果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自己觉得是对是怎样，结果是通向死亡的路啊，这就是这条路，这就是靠人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就是这条路。所以我们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啊啊，人们心中充满了可怕的想法，口里充满了可怕的言论，最后一定会导致可怕的行动出现啊。哎，但是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人认为这些都是对的，人靠人称自己的行为是清洁，是公义，这才是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人呢，仅仅因为不喜欢别人的言论就开枪把他打死， 甚至还觉得自己这种行为是对的，啊，这完全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当然了，今天大家可能会看到有更多的人啊走上街头啊，在美国很多城市，包括 Boise 啊。啊，很多人走上街头啊，去哀悼、去缅怀那个被打死的那个查理，然后去谴责那个杀人凶手，啊，那么世界范围很多城市也是这样，是不是？哎，看上去，哎呀，我们可能就觉得，哎呀，还是有正义感的人多呀，啊，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在加沙这个地方，每一个小时至少有一名儿童被打死，每天至少28名儿童被打死。那这些儿童他们有什么让人讨厌的言论吗？应该被打死吗？加沙到现在，大家可以去看联合国的统计，很多万的儿童都被打死了。有谁去缅怀他们呢？有谁去关心他们呢？哦，今天有一个知名的年轻人遇害了，大家义愤填膺走上街头。但是呢，真的大家都那么有正义感吗？大家都在那里喊啊，要杀死那个杀人凶手啊，那个杀人凶手，哎，犹他州好，犹他州有死刑，是不是？纷纷欢呼。那今天还有很多很多杀害儿童的凶手呢，那不是一个啊，天天都有儿童死去啊，有谁在为他们去走上街头呢？有谁听到大家听到任何的声音在关注到这些儿童呢？每个人都称自己的行为是义的，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但是没有人站在神的立场。神的立场是什么？神的立场看今天这个世界，人都在黑暗当中，人都在罪恶当中，人都在那里自以为义。无论你是被杀的还是你是杀人的，你都是罪人，你都是自以为义。人心里没有良善，人心里没有爱，人心里口里喊出各样的口号，其实是掩盖心中的邪恶。所以这就是现在神所看到的。当然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了，世界就是这样，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那么但是大家呢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罪，都看不到。为什么呢？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手、自己一切所行的自己看都是清洁的，看不到自己的罪。那怎么办呢？那上帝就赐下律法啊，上帝赐下律法。所以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罗马书3:20，我们看到一起来读罗马书3:20，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人不是看不到自己的罪吗？每个人都觉得我对，我对，我做的是对的。那么上帝就好，那就上帝赐下律法。当人去看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人在对比自己的行为，人就知道自己是罪了，啊，我犯罪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律法清清楚楚的写在那里，啊。那么，所以这个律法赐下的目的，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是让人知罪，是让人知罪。没有一个人，或者没有一个有血气的，就是没有一个活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就是上帝给我这个标准啊，我满足这个标准，然后我得意洋洋来到神的面前说，上帝，你提出的要求我全部做到了。有没有人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呢？圣经说没有，没有人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上帝给出的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啊，当然主耶稣是完成啊，主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但是只有主耶稣，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完全了上帝的律法，我来到神的面前啊称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这一点。所以只要每一个人是诚实的去面对神的律法，去面对自己，他就应该看见自己的罪啊。如果他是诚实的， 但是呢，圣经说什么？神是真实，人是虚谎啊，人不诚实。人不诚实，人看到上帝赐下的律法，人相反还把这个律法当作让自己可以称义的一个工具。事实上没有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但是却欺骗自己，欺骗别人，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啊，我可以称义，我可以称义，因为我做到啊，这就所谓的靠行为称义，或者靠遵行律法称义。那么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呢？有这样的人物，其实我们已经思想很多次了。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说，啊，又重复又重复。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再一次多思想，就那个少年官，是不是？那个少年官，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已经非常熟悉，我们讲很多次。这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啊，他说啊，夫子，良善的夫子，我怎样才能得永生？耶稣就说，那啊，神界的摩西赐给你的律法你有没有遵守啊？结果少年官说什么？哎呀，这个律法从小就遵守了。哎，他不就是认为自己能够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吗？他不就这样的人吗？是不是？他说，哎，上帝给的律法，上帝界的摩西赐给我的律法从小都遵行了，他就是认为他我行律法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称义，他就是这样的人呐。那上帝的判断是，上帝判断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但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判断是，我做到了，而且我不仅做到了，而且我做到的很容易，不，这个标准不高啊，很容易啊，我从小就做到了呀。那到底谁对谁错呢？当然人是虚谎的，人是撒谎骗自己。结果耶稣就对这个年轻人就提出挑战啊，你不说遵行上帝的律法吗？耶稣就说，那你变卖你一切所有，因为他非常富有，年轻人非常富有啊，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那年轻人有没有做到？那当然就做不到啊，当然做不到。当他做不到耶稣所提的要求，他事实上也就违背了神的律法。因为上帝给人的律法总纲就是两条，第一条爱上帝，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你的神，第二条爱人如己啊，第二条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永远要知道这两个爱的总纲啊，律法的总纲啊，它是有轻重之分的，它是有主次之分的，它是有先后之分的。爱上帝与爱人永远不是等量齐观，永远不是。爱上帝那是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其次爱人与爱自己应该一样，爱人如同爱自己。那圣经有没有说爱自己尽心尽力去爱呢？当然不是，爱神才是尽心尽力去爱啊。好，那这两点的年轻人他都违背了。如果他真的能够爱上帝的话，他就应该跟从耶稣啊，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没有罪，耶稣是良善。耶稣就问他，那谁才是无罪？那只能是从神来的，那只能是从神来的，或者是神的儿子啊。那年轻人做不到，因为他心中有另外一个神啊，另外一个假神是谁呢？就是他的金钱啊。那个圣经还专门说，因为他啊所拥有的甚多，财富甚多啊，那是他心中更重要的那一位，比上帝更重要，甚至比永生更重要。他本来来到耶稣这里，他是要求什么？求永生，对不对？他也知道耶稣这里有，他知道耶稣是神，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他知道耶稣这里有永生，所以他到耶稣这里来求嘛。结果他连永生他都不要了，他为什么不要呢？舍不下他的钱，可见钱在他心中的地位超过上帝，超过他自己的永生，超过一切，钱就是他的神啊。所以违背神的律法，心中有别神啊，在上帝之外他心中有别神。律法的第一条他就违背，然后律法就说要爱人如己，那那年轻人当然做不到了啊。那别他拥有那么多，别人拥有那么少，他有没有真正的爱别人像爱自己？他当然做不到。但是他认为什么？他认为他从小都遵循上帝的律法了，所以他还是怎样呢？还是看自己手所行的是对的啊，他没有真正的诚实的来到律法面前对比自己的行为，没有啊，他就是看我做的那就是对的啊。你就其实那个杀人凶手某种角度他不也是这样吗？我开枪的那就是对的啊。 所以当然了，我们为这个杀人凶手年轻人，我们也为他祷告啊，愿神在他心里做工，让他早一点认罪悔改啊。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人啊不可以靠行为称义。如果靠行为称义，每一个人都可以靠行为称义，每个人都来到上帝面前夸口，每个人都看自己是义的，自己是良善，哪怕他是多么多么罪恶邪恶的人，他都会这样看自己。那整个世界，我们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呀、啊，是不是？当人家攻击你、伤害你的时候，人家还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呢、啊，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一开始所读的罗马书的经文前半部分告诉我们的，就是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都犯了罪。啊，那么律法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那么当人诚实的面对律法呢，人就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这是把人放在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了，就是一点点希望都没有，一个好的都没有啊！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上帝对罪人烈火的审判，这是一个绝望的光景，看不到一点出路。那么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件事情是注定的，不要再期望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了，这就定了，每个人都会面对上帝的审判。那么有人就说，那既然面对审判，那我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机会呢？既然审判，会不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而判我为义呢？哎，但是事实上这个判决已经做出了，上帝已经做出这样的判决。判决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三章告诉我们的，上帝看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都犯罪了。所以上帝对人的判决，事实上不用等到你离开世界面对上帝那个时刻，你才知道上帝对你判决。其实这个判决早就做出了，就是人都犯了罪，人都犯了罪。所以呢，这就是罗马书一直到这个地方一直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结局就是这样了。黑暗啊、黑暗，一个没有罪的都没有，都是罪人，都要面对审判，一点点希望都没有，一点点出路都没有。所以呢，在那个少年官的那个故事当中啊，就后来就说那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就离开耶稣了嘛。当时耶稣旁边的门徒就非常的震惊啊，因为在门徒心中，这个少年官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人了，从小都遵循律法的人呐、啊，多么好啊！这个门徒非常震惊，他们就说：“那这样谁还能得救？”那就是说，连这么好的人，这个年轻人他都不能得救，那谁还能做得到？谁还能得救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的：那没有人能得救，一个都没有。啊，所以这是一种绝望的呼声哈。那么我们中文声音已经翻译成稀奇啊，其实这个原文意思就是这是极大的一个震惊啊，极大的震惊，不是带着一个欣喜的好奇，没有一点点欣喜，没有一点点好奇，只是说听到一个太糟糕太糟糕的消息，超过自己一切的想象啊，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了，是吧？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哪知道听到的这个消息比我心中最坏的心理准备还要坏啊！就是这个极其的震惊，那谁能得救？那谁还能得救？结果耶稣看他们就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所以其实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啊，我们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有一个转折没有非常好的体现出来啊。其实原文意思里面呢，这有一个转折的一个连词，但是啊，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啊。所以在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罗马书的经文呢，也有一个转折在这里。那么前面说到人命运的黑暗啊，人可悲的结局注定了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面对罪的审判，就已经就是这样了，看不到一点点出路了。但是二十一节说什么？但如今一下转折了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啊，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是一个什么画面呢？前面描述的是人的一个黑暗、绝望的画面，全部没有出路，全部面临罪的审判，而这个罪的审判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啊，前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这里出现一个什么？啊？但如今一下子就不一样，但如今什么呢？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白白的称义了，啊，就不在这个黑暗这个定罪的光景当中，就白白的称义，被上帝看成啊无罪的人。前面还是绝对的黑暗，后面突然一下绝对的光明啊。所以中间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但如今。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词啊，但这个但是但这个词。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国务卿呐、他现在已经离世了。有个美国国务卿，他有一次呢参加在南美的一个会议啊，南美国家呢，他们有的是讲西班牙语，有的是讲葡萄牙语。那这个国务卿呢？他就是也不太听得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结果他的翻译就给他翻译啊，也很忙啊、很忙，就两种语言翻译很忙。后来这个国务卿就对他的翻译就说，哎呀，就说你尽量跟上，就是别人讲的话啊，尽量跟上，但是如果你实在跟不上呢，你就只翻译那个但是后面的话。他但是前面的话你不用管，你实在跟不上你不用管。他说但是后面的话你每个字告诉我，他说那才是别人真正要说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经文中但如今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别人讲话的，我相信很多小男生哈，碰到他喜欢的女生哈，常常有这样的对话。这个女生看到这个小男生前面说很多，哎呀，他是这个女生对男孩子就说，哎呀，你很好，哎呀，你这个人特别好，什么都好，学习又好，什么都好。那个小男孩听得挺高兴，最后有一句但是，哎呀，你一听就糟糕，对不对？那么还有那也有就是哎呀，我第一次看你个人真不怎么样啊，其貌不扬，哎，但是，所以关键都在但是后面。所以我们今天从经文当中看到呢，真正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盼望的就是但如今，在这之前都是绝望的。曾经有一个神学教授啊，他去到瑞士的日内瓦。瑞士日内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啊，我不是指它的经济地位啊，我是指它在整个世界史或者世界宗教史上面一个重要的地位，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改革家啊，他们当时就在瑞士的日内瓦啊，比如说这个加尔文啊，还有马丁路德，还有慈运里，他们都曾经在日内瓦这个城市啊，来牧养过教会，然后他们很多很多著名的著作啊，就是在日内瓦这个城市就啊被颁布出来。那么500多年前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啊，日内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因为当时像加尔文这些人，他们都从法国逃出来了嘛，天主教迫害他们嘛，他们从法国逃出来，逃到哪去？逃到瑞士的日内瓦。所以有一个神学教授呢，他就到瑞士的日内瓦，他要去看他心中最盼望看到的日内瓦。他有一个公园叫做宗教改革公园，就是纪念500多年前的宗教改革。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啊，就是宗教改革之后所诞生的新教啊，你可以称之为新教。那么也有人，你站在罗马天主教的立场来看的话呢，他们会称之为抗罗宗啊，就是抵抗罗马教会的这个宗派抗罗宗那么但是今天普遍说呢，基督教是什么呢？基督教就是指500多年宗教改革之后，就是跟从加尔文、跟从马丁路德、跟从慈运里这些人啊，脱离以前的罗马天主教会，然后一个形成一个所谓的新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意义上所说的基督教啊。那么至于以前的教会呢，那么还是在 我们称之为罗马天主教会。好，那么有一个神学教授去到日内瓦，看他心中的圣地就是宗教改革纪念公园，结果他到日内瓦就到处找人打听，人们都不知道，日内瓦居民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日内瓦这个城市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啊，这个城市还有这么一个公园，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个教授非常的失望啊，他说这简直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件，结果当地人却没有几个知道的啊。这个教授呢就后来还是费尽周折呀，就找到这个公园，找到这个公园呢有个很大的纪念碑啊，这个纪念碑上刻了一些像啊，一些人的雕像，比如说加尔文呐、约翰加尔文呐、马丁路德啊、慈运礼啊，这些当年在日内瓦的一些宗教改革家。然后呢在这个墓碑上就是有一句话啊，用拉丁文刻在上面，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黑暗之后便是光明啊。其实这黑暗之后便是光明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但如今啊，在但如今三个字之前那就是黑暗，彻底的黑暗，一点光都没有，一点希望都看不到。但是但如今那么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然后神的义加在一切信耶稣的人身上，信耶稣的人就白白称义了，这就是光明了，这就是光明，黑暗之后就是光明。这就是当年宗教改革人们在这个石碑上留下的一句话，黑暗之后就是光明。其实宗教改革啊，不是说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宗教改革只是把当时的教会要带回到圣经真理当中，因为当时的教会已经远离圣经，已经偏离圣经，跟世俗混在一起了，政教合一了，是一个堕落的教会。按照马丁路德的说法，就是当时的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已经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去低头跪拜了，向尼布甲尼撒王的偶像去低头跪拜，向世俗妥协，互相利用。你会看到当时欧洲那些君王利用教会，教会利用君王，然后各种污秽堕落败坏的事情，然后离圣经真理已经很遥远了，然后当时规定信徒是不可以自己读圣经的啊。所以你说基督徒不能读圣经，你说那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就是这样。所以罗马天主教在历史上面是销毁圣经最多的组织啊，是销毁圣经最多的组织，因为他不允许普通信徒读圣经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圣灵就感动当时的一些宗教改革者，比如说马丁路德，比如说慈运礼，他们就起来，就要把整个教会要带回到圣经真理当中。那么圣经当真理最最核心的就是因信称义，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为了强调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宗教改革家们喊出了一个口号啊，就我们都知道有五个唯独啊，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啊，唯独圣经，唯独基督。但在这五个唯独当面，荣耀唯独归给神。但是五个唯独当面最最重要的唯独是什么？唯独信心，就是因信称义，唯独信心啊。那么马丁路德就说，唯独信心啊，就是始终就是坚守因信称义的真理，是教会的立身之本啊。如果没有这一信条，教会就会沦落。因信称义的真理是所有关乎人灵魂得救真理的之首啊，它能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他说，若没有因信称义这一条真理，那整个世界就是彻底的死亡和黑暗啊。他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这就是圣经的启示。如果没有因信称义，那整个世界就是黑暗，整个世界就没有出路，所有人都是罪人，就是这样。那因为有因信称义，神把他的义加在那些信耶稣的人身上，这叫因信称义。神把神的义加在信耶稣的人身上，那么就称信耶稣的人白白称义了啊。所以这世界才有光明，才有希望，否则就是绝对的黑暗。那么约翰加尔文也是这样说，就是除非你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否则你就失去你得救的根基。得救的根基就是靠信心啊，被上帝称义。那么说到这个信心，从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然后成为靠信心称义， 典型人物，圣经中最典型的人物是谁呢？可能大家会想到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以前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自己行为称义的人。他就说，使徒保罗就说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哈。使徒保罗说他以前，他说我原本是犹太人啊，强调自己的血统啊。这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啊。你看我是某某某某肤色某某种族啊。那以前使徒保罗他也是这个样子，他说我是犹太人啊，生在基列家的大树，长在这城下。在加马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夸自己的血统，夸自己所受的教育，夸自己所受的出身，然后夸自己的行为，热心侍奉神，你说他所称义的东西，没有一样跟神有关系，全跟他自己有关系，好，那么他还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第八天受割礼，那么是夸耀他守律法啊，从小就守律法，我第八天我就开始守律法，因为上帝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去行割礼嘛，那么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你看他以前对自己的夸口，哇，那简直比那个少年官还厉害，是比少年他说无可指摘啊。少年官说我从小都遵行，他说我无可指摘。所以以前使徒保罗在他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之前呢，他是一个典型的靠行为称义的人，典型的靠行为称义的人。但是他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之后呢，他怎么看自己呢？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好，我们把这个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十五节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上帝啊，兴起使徒保罗去传讲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罗马书啊，罗马书是把上帝救赎拯救罪人的全备真理就是讲述的最详尽的一卷书了，罗马书啊，人家说罗马书是这个圣经神学的顶峰，那么这个根基顶峰上其实就是因信称义啊。那上帝为什么特别让使徒保罗来做这件事情呢？圣灵为什么带领他？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以前靠行为称义的人，后来当他圣灵光照他，他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他真正的认识真理，认识主耶稣之后，他就发现他以前靠行为称义是何等的错啊，何等的谬误，他才真正来因信称义。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说我是真信这句话呀，确实信。他为什么信？因为他自己就是罪人，而耶稣救了他啊。所以当使徒保罗讲因信称义真理的时候，这是带着他自己的这个生命转变的这个经历所说出来，所以跟这个世界上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或者这个世界上那些被圣灵所光照啊，在心中被圣灵的光所光照开始认罪悔改的人是有强烈的共鸣啊，是有强烈的共鸣。因为使徒保罗说我就是这罪人中的代表啊，我就是罪人中的代表，但是连我都得救，然后他信神拯救罪人啊，然后他就来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靠行为称义啊，是最终通向死亡的路，因为每个人都看自己手所行的是清洁的，然后最终就走上一条路，自以为是正路，结果通向死亡，那就是靠行为称义啊，自以为义啊。今天种种社会乱象就是这样的。那么只有 信神，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真正的有神的义加在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啊。那么事实上呢，后来被圣灵所光照认罪悔改的使徒保罗去反省自己啊，回想自己，他就知道他以前是多么虚谎的一个人啊，他以前是多么虚伪的一个人，他以前说自己是怎样呢，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啊，靠自己行为称义，我守律法无可指摘。当他被圣灵光照认罪悔改之后，他又说什么呢？他说啊，我以前呢、啊、在我里头是没有良善的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所以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有点奇怪，就他以前不是靠行为称义的时候他很骄傲吗？是不是他很骄傲，他说你看啊，律法上的我是无可指摘，但是当他真正诚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光景，他就知道他做不到啊，他前面讲的那些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啊，都是去欺哄别人欺哄自己。当他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在真理当中，一切隐藏都被他显明出来，显给上帝看，显给他自己看，他说这个时候我就藏不住了。他说我以前靠行为称义的时候啊，其实我很痛苦的，我是做不到的，很痛苦啊。那么当他真正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啊，耶稣的血洁净他，那么他就怎样呢？他就有力量了。他说我以前没有力量，我想做的事情做不到，但是我现在我有力量，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这个凡事都能做，就是说他心中所愿意的善，他这个时候他就做得到了，他就做得出来了，因为他不再靠自己了，他是靠耶稣。那么在加拉太书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做奴仆恶的辖制。这个奴仆的恶的辖制就是你又回到律法之下，你又要去靠自己的行为啊去称义，这是枷锁。但是使徒保罗说我们就不应该这样，我们要靠信心啊。那么因信称义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啊，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一个真理啊，可能跟我们很多人我们的想法可能不一样，我们觉得要靠行为啊，怎么能就靠他的信心呢？但是靠行为事实上是非常不可靠的，非常靠不住，因为每个人都看自己是 好的，行为是正的。那么因信称义就否定了人的行为，人不能信自己，人要信耶稣，也否定了人的功劳啊，人没有什么好的能够拿在上帝面前来夸耀的啊，我立了功啊，我有功劳啊，没有人可以这样。因信称义事实上是对人非常非常彻底的否定啊，因为我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地方，所以我才只能信耶稣啊。那么信靠主耶稣基督担负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代替我接受了罪的刑罚，然后我只要相信耶稣所成就的，我就白白的罪得赦免，罪得洁净，白白的被称义了啊，这完全不是我的功劳。所以圣经说称义前面一定要加个白白的，你为什么要加白？就你什么都没做啊，你不要忘记你什么都没做啊，你仅仅是相信。那么有人就说，相信是不是我的功劳？相信也不是你的功劳啊，就是一个乞丐伸出他乞讨的手，这有什么功劳呢？一点功劳都没有。如果上帝不把恩典赐下，你这个乞丐的手伸到那里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上帝把恩典赐下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哪怕我们信耶稣的信心也都是神赐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乞丐啊已经无力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连乞讨的手都举不起来了，就到这种程度了，我连信心我都自己产生不了，信耶稣的信心我都自己产生不了，结果神让我们得到这得救的信心，神把我们这个乞丐的手啊这个信心呢、啊、举起来。好，那么因信称义呢事实上是对人的否定啊，让人对自己丢弃一切幻想 啊，不切实际的幻想啊，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做不到啊！你只是不停的骗自己、骗别人，然后呢，你更加可怕的是，你把你的罪行当作义行啊，那就更加可怕，那就错得更远了。好，那么因信称义，那么圣经啊，刚才使徒保罗也说哈，那别人就担心了，那你这样那不是废了律法吗？那不是废了律法？结果使徒保罗说没有废律法。啊，乃是成全的律法。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上帝给人的律法呀，总纲是两条，第一个就是爱上帝，第一个就是爱人。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遵行这个爱的律法呢？我们心中一定要充满爱，才能遵行爱的律法，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你心中如果没有爱，那你怎么去遵行爱的律法呢？你做什么都不对啊，你只是有外面的样子，但是你心中却没有爱。好，就好像就是我看曾经看了有一个，也是个年轻人哈，一个年轻基督徒，然后呢他帮助一些留学生，就来到美国的一些留学生，就帮助他，给他们帮很多忙。这些留学生本来心里很感动的，哎呦，就是他好有爱心呐，总是帮助我们。然后呢这个年轻人最后有一天，就帮助人的这个年轻人最后有一天就对刘医生就说什么呢？他说哎呀，其实我心里啊对你们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你们这个肤色，你们这个种族一点兴趣没有，但是你们耶稣爱你啊，所以我就爱你。他把这个话真的就讲出来了，你真的是这样的。你说他诚实也好，你说他什么都好，他真的就给这些年轻人就讲出来。你说那个年轻人听到这些话心里舒不舒服呢？不舒服是不是？他说你既然对我没兴趣，你为什么要表现出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呢？就搞得我好像还自作多情一样。当然也没有什么自作，没有怎么就想多了，搞得我还想多了啊。其实我出去叫个车啊，出去干个什么也不是说做不到啊，我也真不是说就差那点钱啊。我看你那么热心的帮我还挺感动啊。结果你就告诉我，你其实你对我们是没有兴趣的，没有兴趣的啊，只不过好像你必须要这样去做，那结果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没有意义和价值了。因为你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爱，你心中应该有爱你才能遵行。你心中没爱，你外面做的再像，其实你都没有遵行。好，那么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人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七章21-23节，21节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这是耶稣讲的一段话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觉得耶稣这样好像很不公平，这些人你看奉耶稣里面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结果耶稣却说什么呢？他不认识这些人，那这些人做的这些事情都白做了啊。这些事情都是很好的事情啊，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就帮助很多人啊，都是很好的事情。那他们到底错在哪里呢？他们错在他们做这些事情呢，心中没有爱上帝的心。他们心中没有爱上帝的心，那他心中爱谁呢？就爱自己，是不是？所以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有一个小账本。他说：“上帝啊，你看我为你做的这些、这些、这些，我为你做的这些、这些。”他心里有个小账本，他都记着在。然后最后，他把这个小账本拿到神的面前，就说：“你看神啊，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啊。”结果上帝就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你们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出于爱的？”完全没有。是我们大家，如果你在生活中你爱谁啊，你千万别记小账本啊。你看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我今天给你买这个，明天给你买那个，我都记下来，你做这个事情就错了。我以前就是这样啊，我错很惨啊，感谢神光照我啊，真的是错很远啊。那么这就是靠行为称义。靠行为称义，你外表一切的行为都好，一切都对，但是你从最本质上你就错了。你做越多，你可能就错越远啊。 其实就是这样啊，你越是这样，你其实对人伤害越深。人家突然有一天发现，哦，原来你那边都记着他呀，哎呀，我早知道我真不该吃你那顿饭呐，是不是？那悔死，心里悔死了，所以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那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的遵循律法呢？那我们就真正的爱上帝。那我们怎样真正的爱上帝呢？那圣经说，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我才知道何为爱。那有人就说，那我怎样看见呢？那耶稣2000多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也2000多年前我也不在那里，我怎么看见？我就信圣经上的话，我就看见了，这就是信啊。我今天没有亲眼看到耶稣，我的手也没有去摸耶稣肋旁的伤口，手上的钉痕我都没有，但是我就看圣经的文字，我就信啊。然后我靠着这个信心，有一天当我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说，我不是罪人，我是义人啊。这就是因信称义啊。所以，但是我如果不靠着这个信心啊，我说我要靠我的行为，那这是通向一个灭亡的路。那最后上帝会对我们说，他不认识我们啊。无论我们认为我们是多么好的基督徒啊，我们为上帝做了多少多少，但是全错了，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有一个爱上帝的心。如果当我们真正爱上帝啊，我们就真正一定爱人啊，一定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爱上帝，我爱上帝，但是他对一些人啊，他非常的藐视，或者对一些人非常的轻看，这其实是他的爱上帝其实是不真实的。其实我们就看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使徒保罗以前对犹太民族之外的人，所谓上帝选民之外的人，他是非常轻看的，对不对？啊，你们都是上帝的选民之外，你们都是异教外邦人。以前就是得救之前的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对人没有爱啊，他把那些基督徒就从家里抓到监牢里面去，他甚至想尽办法要拿到许可，让他可以杀人，让他可以去抓人。你说他这样，他心里哪有爱呢？而且圣经说他冲到别人家里啊，就把人家的父亲、把人家的母亲、把人家孩子冲，就是家人眼前就这样的带走，很残酷的啊。他就是这样，你说他心里哪有爱？但他那个时候，他觉得他遵循了上帝的律法，但他心中确实没有爱，对神没有爱，对人没有爱。啊，他就是夸耀自己的行为，我做到了，我做到，我做到。当他认罪悔改之后，当然他对神有爱啊，他爱神，因为神，我这个罪魁上帝救我，而且付如此大的代价。这个使徒保罗说，耶稣是为我舍己，啊，就是他看到神对他的爱，他爱上帝，然后进而他爱人。所以上帝就把他兴起来，让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去做那些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被以色列民族所看不起的那些外邦人。犹太人称之外邦人都是地狱的燃料，这种。但是就让使徒保罗去，他以前是个最骄傲的人，最藐视外邦人的人，结果上帝就让他去。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就真正的爱这些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无论你是犹太民族，无论你是什么民族，上帝造你按他自己的形象造，所以使徒保罗就爱人的灵魂，爱他们。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一定爱人啊。那么他一定能够真正的成全律法，因为他内心的动机是出于爱啊，而不是出于别的什么东西。所以呢，因信称义呢，他不是废掉律法，他乃是坚固律法。好，我们今天呢来思想因信称义。对于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说啊，这可能已经是听过千百遍的了，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回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中啊。正如马丁路德所说的，如果没有因信称义的真理，那我们人类就是永远的黑暗和绝望啊。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完完全全都是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我得到了，我仅仅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仅仅相信圣经的话，圣经的记载，我就在上帝的眼中成为无罪的罪人，然后我才能真正的遵行神的律法， 啊，按照律法的本质去遵循它。我虽然可能做不了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哪怕做很小一件事情，我都做对了。耶稣就举这样的比喻，对不对？耶稣说，你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中一个，哎，上帝都纪念。这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帝都纪念。那那些人做那么大的事情，你看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那个比递杯水那个事情大多了吧？结果上帝不纪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是出于爱神的心做的。那我今天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去赶鬼，我去行义的，我做不到，做不到那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可以有一点点力量，我递一杯凉水递给小丑去，哎，结果神就纪念，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做的，哪怕再小都有价值。那你如果没有出于爱神爱人的心去做，哪怕再大，在上帝看都没有价值。好，感谢神啊！我们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3章28节和31节。28节起，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啊！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就把主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上帝看我们不再是堕落沉沦注定灭亡审判的罪人，上帝看我们乃是无罪的义人，乃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身上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圣灵将这因信称义的真理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我们才是真正的出于爱上帝的心爱人的心去遵行神的律法，来为耶稣的名做见证，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白白所蒙的恩典能够相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我们信息就到这里。